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6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他眼里噙着泪花，双手合十作揖道谢。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7日。前几天的一天早晨，正值7点多钟，路上人来人往，我骑着电动车缓慢地前行，寻找可救度的人。只见路边一个40-50岁的男子，腿跨在摩托车上，头和身体趴在车上，像睡着一样。我意识到他可能有事，我走上前轻声问，兄弟，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需不需要我帮你往家里挂个电话？我问了几声，他都不应声。我说，兄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吱声，如果你真的哪里不舒服，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可一定要念啊，真的管用。我反复地嘱咐他。过了一会儿，只见他缓缓抬起头，直起身子，他眼里噙着泪花，双手合十，激动地一个劲儿地向我作揖道谢，连说，我碰到某某是最最好的人了，我碰到某某是最好的人了。大姐，你是哪里的？我问他，刚才你怎么了？他说不舒服。我告诉他，是大法帮了你，你就感谢大法师父吧，法轮功学员都会像我这样对你。我递给他一个真相 U 盘和两本小册子，他激动地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要给我，非得要我收下这些钱，一定要收下。我说，兄弟，我不要你的钱，我们只是为了救人，不收钱的。我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以前没退，他说，大姐，你赶快给我退了吧。我骑车走出老远，回头看，他还在那儿目送我，向我招手。我今年63岁，邪党迫害大法时，我刚走入修炼不久，虽然全身的病因修炼都好了，可那时对修炼几乎全是感性认识，也不知注重修自己。因忍受不了丈夫长期出轨，我们协议离婚了。正上大学的儿子跟我。那时我一没工作，二没住房，内心的苦涩无以言表。是大法支撑我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多年来，无论生活多苦多难，我都提醒自己把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放在首位。为了保证做好三件事，找工作尽量找不超过5小时的。我明白自己此生是为法而来，面对面讲真相成了我生活的主要部分。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真相资料都随身带着，走哪儿讲哪儿。前几年的一天早上，我骑电动车路过一片高级别墅区，遇到刚离休的前市委副书记在散步，因在单位报纸或电视上经常看到他。我犹豫了一下，他是个不小的官儿，我应不应该给他讲真相呢？心想，如果错过可太可惜了，我认定他不会举报我。我心里求师父加持，一定要给他讲。我很礼貌地走过去与其搭话。大哥你好，大哥，你听说过法轮功吗？看没看过大法资料？电视上说的可都是假的。现在大法红传世界100多国，只有中共在打压这些好人。他不说话，只用眼睛瞅着我。我边说边送上风雨天地行光盘和资料。他伸手接过，说了声谢谢。我骑车离开后，时而回头看他，担心他把资料扔了。 只见他一直把装有资料的袋子握在手里向前走。隔了几天，我再顺那儿走，又遇上他，我又走过去给他资料。他说，这个我可能看了。我说，可能不一样吧。他又接着了。可惜的是，当时没给其做三退。前几年讲真相，我对女性讲真相很少，感觉给男的讲真相痛快直接，认为女性婆婆妈妈的难缠不好讲。后来认识到这是观念。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无论男女，都是我们救度的众生。认识到后，再遇到女性，就硬逼自己过去讲，过程中调整好心态，就像对待自家姐妹一样亲切，发现女性也很愿意接受大法真相。一次，晚上吃完饭，我来到一个领小孩的男子面前，搭话给他讲真相。只见这个男子瞅都没瞅我一眼，根本不搭理我，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故意半仰着脸，目视前方，领着孩子往前走。我紧跟上他，温和地笑着说，小伙子，阿姨跟你说话，你为什么不搭理啊？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不起眼的老太婆？你听过红眼石狮的传说吗？传说大灾难来之前，菩萨为救好人，演化成乞丐，挨家要饭，其实是在挑选好人。那些听劝告的人得救了，那些嘲笑不听劝告的人都被大洪水卷走了。阿姨看你是个好人，想给你讲讲大法真相，希望你得到大法救度，有个美好的未来。阿姨的儿子跟你年龄差不多，我早就给他做了三退，他开车走到哪儿我都放心。我边跟着他走，边给他讲了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和揭露天安门自焚伟案。只见他放缓了脚步，静静地听着。听吧，他满脸高兴地说，阿姨，我听你的，你就给我退了吧。阿姨，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经过善心的启发，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还有一次给一个卖酒的青年老板讲真相，他说退了。他问我，大姨，你说中共什么时候能完蛋？我说不用多长时间了，当老百姓都觉醒的时候，就是他垮台的时刻。他说，大姨，你们可一定要坚持啊，再坚持几年就行了。他现在不只是坏，简直是太邪了，真是个邪教。他杀害了那么多大学生，现在又把老百姓害得这么苦，整天竟想着法儿整治老百姓。人们都知道他坏，可就是拿他没办法。我说，你上网上搜一下藏字石看看吧，老天已经判他亡了，只是在等时间。看出老百姓真的太痛恨这个邪党了，我告诉他看完 U 盘传给别人，他满口答应。多年的讲真相，讥笑、辱骂、挖苦的什么样的都能遇到。一天帮赏的时候，天很热，我跟同修到一个村里讲真相，看到有个六七十岁的妇女坐在轮椅上，她的丈夫在刨一块空旷的宅基地。我走上去跟他们打招呼，男的知道了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板着脸，态度很恶劣，可能已经听过有人讲了，他没接受。他对着我把手一挥，说，走走走，把你们闲的。女的则说，爱哪儿去哪儿去，谁爱听跟谁说去吧。我不为所动，求师父加持，今天一定要救了他们。我过去温和地说，大姐，你看天气这么热，难道我们傻，不知道在家舒舒服服地待着好？我们一不图钱，二不图利，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神要我们救好人。你看现在瘟疫几年了，就是停不下了。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人们都没有安全感。好多预言讲了，人的道德下滑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大难的。最后神会留下好人，留下来的前提必须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无神论组织，才能得到神明保护。他默默地听着，不再抵触，脸上渐渐地露出了笑容。她丈夫也边干活边听。我又给他们讲了大法红传世界和天安门自焚伪案。她说，你就帮我退了吧，我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她丈夫脸上的戾气也没有了，也说，那就退了吧。这样他们两个都得救了。临走我给了他们几本小册子，他高兴地接着放在轮椅上。多年面对面讲真相，曾多次遇到要举报的人，还遇到过警察和分管的协党干部，但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一次次都化险为夷。今后我会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多救人，随师父回家。以上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直面批评，放下执着，共同精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1日。疫情过后，我参加了本地区的各类正实法项目，比如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发正念小组等，有时还会到毕业同修家走访，与他们一同学法切磋。因为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所以不免有些自鸣得意，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做跟大法有关的事，很充实，也挺精进。但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还潜存着一丝质疑。因为我在发正念时总是静不下来，学法也不入心，这些都不符合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后来有同修提议大家一起看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并写一写观看后的心得体会。在观看讲法录像的过程中，我的心真的静了下来，发正念不走神了，学法时也能入心了。学法结束后，我特意将这段时期的体会写成心得，去找协调同修帮忙改稿。因为我一直有一颗不愿让人说的心，所以一路上我都在给自己打预防针，心想无论协调同修看稿后提出什么修改意见，我都要接纳和改正。或许协调同修早就察觉出我近段时间的修炼状态欠妥，所以他拿过我的稿件，只是粗略地扫上一眼，甚至都没怎么看，便犀利地指出我存在的诸多问题。他说，你看着稿子满篇的显示妒忌，你写这些是要表现啥呀？你还说同修对你产生妒忌呢，那不是你自己的表现招来的吗？你最近总爱抢话说，话语中还带着强烈的显示心，别人听了能舒服吗？看把你给膨胀的。由于我和协调同修经常配合项目，走得比较近，所以我们之间的交流一向很直接。但是面对同修全程紧绷的面孔，不留情面的话语， 还有一连串的反问句，即便之前心里已有所准备，我还是感觉如坐针毡。期间同修脚步不停，一会儿辗转到厨房，一会儿上趟厕所，我就像一个灵训过后被撇在房间里反省的学生，内心感到十分的尴尬。我动了很多次要走的念头，但理性的一面还是在反复劝说自己，我不能走。以前我就意识到自己有妒忌心，但总觉得无从下手。现在同修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存在的问题，让我终于有了些眉目，我一定要正视它，直面它，坚决不能走。于是在同修再次返回房间时，我强压下面子心，让他细说一下我的问题。结果同修没好气地说，还要咋细说，那不是明摆着吗？那么大的妒忌你不写，文章里总写一些面上的东西。离开同修家时已是凌晨一点，回家的路万籁俱寂，脑海中的念头也变得格外清晰。同修与我切磋时紧绷的脸，严肃的语气让我心里直犯嘀咕，心想，就这儿还修炼人呢，你看看你，脸拉得那么长，一点善念都没有。回家后，我依旧辗转难眠，明显感觉到我想要解体的那个妒忌的生命在垂死挣扎，通过各种方式让我焦躁不安。第二天，我的思维就像卡壳了一样，大脑一片混沌，想要顺着同修的话往前捋一捋自己的言行，却想不起来任何细节，胸中始终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情绪，感到十分委屈，甚至想哇的一下喊出来，咧着嘴嚎啕大哭。但我马上意识到这绝对不是我，而是另外空间那个妒忌的灵体在作祟。于是当机立断，今天啥也不干了，就在家解体这个妒忌。你这个妒忌不是让我想同修的不好吗？那么我偏要逆着你想，我就想同修的好，没有同修的反问。我这些长期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观念和执着该怎么去呢？没有人点破你这个妒忌，把你揪出来曝光，我又该如何提高？今天就是该消灭你的时候了。在我逆着这个生命思考时，明显感觉自己的脑袋胀得格外大，像顶了个千斤的磨盘一样沉重，脖子连转弯都难。但我始终谨守这一念，与另外空间那个灵体拉锯着，绝不顺着他的思维去想，并在心底求师父加持，帮助弟子销毁这些败物。神奇的是，这种混沌、难受、思维卡顿的状态在此日全部消失。第二天我一起床就感到神清气爽，头脑格外灵光，思维宛如涓涓细流一样清晰，昨天那种怨恨、委屈、不平的心没有了，心中再次涌起想哭的感觉，但是那种哭却来源于感恩，只觉得大法无比的宏大与慈悲，能够将自己如此卑微、复杂、浑浊的思想彻底洗涤净化。又想到同修对我的帮助，只觉得一切如此玄妙，那种美好的感受根本无法诉诸言语。从那以后，我的改观很大，比如在约好的地点等同修，等了一个多小时他还没到，去同修家找他才发现同修记错了地方。以前等不到同修，我也会抱着有始有终的想法登门造访，但即便嘴上不说，心里总会带着指责和抱怨。但是现在不同了，在等待同修的时候，我会把心静下来，回想彼此间的配合，并且不自觉地涌现出一种殊胜感，觉得正法时期， 我们几位同修有缘在一起做正实法项目，这件事是非常宏大的，众神都在加持，宇宙都在聚焦，我不能再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总是在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上钻牛角尖，应该把思维打开，珍惜这种配合。原来发真相册子时，我会有倦怠的情绪，出门前不想动，但是现在发册子总有想要流泪的感觉，觉得大法的智慧和慈悲无处不在，甚至通过一个小小的册子就能把人给救了，而修炼者只是跑跑腿而已，再也没有了那种自以为是的想法。近年来，我一直辗转于各个病业同修家，和他们一起学法切磋。以前的我心态非常焦急，看到同修因人心桎梏导致修炼到达瓶颈，病业假象长期不去，我都会生出恨铁不成钢的急躁心，带着强为怨恨和同修交流，导致一位病业同修听不进我的意见，甚至找理由不让我去他家了。后来因为该同修身体出现强烈的病业反应，周围又无人照料，我便经常去他家发正念，解体邪恶对同修肉体上的迫害，甚至在他家留宿。渐渐的，同修对我的态度有所缓和。一次，我和西挑人同修相约去该同修家学法，过程中我当着病业同修的面分享了自己去渡劫心时剜心透骨的经历，协调通修也笑着调侃说，那晚我去他家，他可没少给我扒皮。我们一地一话的切磋，说的都是自己的事儿。没想到病业同修听到后感悟良多，感叹道，哦，原来是这样找自己呀，我终于知道该怎么修了。当我和协调同修提议帮他再找几个同修一起学法时，他一改之前抗拒的态度，很痛快的就答应了。除了坚持走访病业同修外，我还参与了本地的一个发放真相资料的小组。小组成立的契机是有的同修反馈自己出门发资料，总爱懈怠，不易坚持。我们切磋后觉得，如果能和同修搭伴行动，不但可以克服惰性，还能在短时间内扩大真相资料的覆盖面积。于是2022年年初，发放资料的小组成立了，一开始有六七人参与其中，大家集合后从我的手中拿走资料，然后各自到不同的单元和楼宇间发放。现在小组运行了一年多的时间，人数基本稳定在四人左右。小组建立之初，需要由人规划发放资料的区域，以保证区域不重叠资料、不漏发，周围无监控。因此每周我都要提前踩点，然后带着同修去现场熟悉地形，再加上要兼顾其他正式法项目，所以感到很疲惫。经历了半年的时间，小组的运转模式逐渐平稳，同修们开始自觉留意周边符合条件的小区，然后在集合时提供发放计划，往往都很可行，大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按照同修推荐的地点去发放。我逐渐退居人后，只需要配合和融入其中。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这个散发真相资料的小组，即便在疫情封控期间也有序地运转着。每次都是我们刚把册子发完，本地就开始封城。等到解封后，新册子又经由大家的手及时传递给众生。同修们都感叹说，别看时不时封城，但是根本不耽误事儿。通过这一年多的坚守，我的急躁和自我逐渐被磨去， 遇事变得更加沉稳，同修们的合作也变得驾轻就熟。祖上的同修有的在别人家做护工，需要伺候瘫痪在床的病人，有的是家庭主妇，需要负责两个孩子的日常起居。期间我的母亲住院，也需要我陪护在旁。但是不论严寒酷暑，四季更替，每到发资料的时间，没有一个人因为忙碌而缺席。这使我由衷地感受到，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小组的运作对应的是另外空间一个系统的运转。师父已经将法的机制铺设其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机制里的一环。大法项目不需要什么个人色彩，也没有什么牵头人或带队者，因为人人都起着协调的作用。作为法中的一粒子，我们只需抱定一念，那就是坚守自己的项目，主动融于法中，融于那不断运转的机制里。过程中我们就在被熔炼，那些不符合新宇宙特性的观念和拜物就会像钢水中的木屑一样瞬间被消融。以上就是我近期的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说你松哪只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7日。近日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个故事，说2023年6月的一天，有位女性法轮功学员，以下简称 W，在公交车站遇到一位拿着地址在找一个教堂的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W 看过地址说，那你跟我走也许能找到，咱俩同路。上车后他俩坐在一起，老太太很和善，也爱说话，他们谈了很多话。老太太问 W， 你是不是有信仰？ W 回答，是，我是学大法的。转而问道，你是教师，入党了吧？
入了。
知道三退保平安吗？老太太一脸茫然。 W 说，你是信神的，是要回天国世界的，可马克思是信魔教的，共产党员都得随他下地狱的，你说到时候神要拉你上天堂，魔鬼要拖你下地狱，你说你松哪只手？老太太吃惊地看着 W， 立刻说，我退，我退。那用化名帮你退了吧？
不用。
老太太拿笔把真名写在 W 手上，还把身份证拿出来证实给他看，激动地双手合十，连声说，谢谢主。 W 说，大姐，我们见面是缘分，你今天做了三退，你平安了，回家也叫你的家人上网或找大法弟子三退保个平安。老太太说，好的好的。 W 到站了，老太太站起来一再说，妹子再见，妹子再见。故事看完了，我笑了，因为那句你说你松哪只手，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画面。可还没等笑完，鼻子一酸，眼泪跑到眼睛里了，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远房老姨。
老姨跟村里人一起嘲笑挨家挨户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老姨在十多年前突然离世。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很多信仰神佛的民众都曾经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说过把生命献给中共魔鬼的话。法轮功学员是神佛的使者，讲真相，劝三退，是在帮助大家松开被中共魔鬼拽住的那只手，废掉那要命的毒誓，从而得到神佛的救度。愿可贵的中国人民都能听神佛的话，得到神佛的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